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透透透。多么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透透透。各位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开头的时候没有报日期？因为呢，这集是预录的，趁着刚刚集录完，有一些相关话题想要接续，加上一些观众朋友来的询问，所以想要一并的回答。那没有预定播出的时间，但总之呢，就先录。那今天现在录的时间是2021年3月12号。那其实呢，托托罗是不太喜欢这样子，但是觉得这个话题如果现在不讲的话，大概率会忘记，所以还是先讲一下。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政治脱脱喽啊，接续上一集的话题啊，因为上一集基本上是在骂蔡英文在2020年竞选的时候，对2016年很多政见都没有做到啊，就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质疑说，哎，你这个脱脱喽啊，是不是蓝的啊？就是是一个很蓝的节目啊，尤其就是用假装理性啊，知识蓝的感觉啊。这种感觉，我要回应这件事情。那首先呢，必须要讲的事情是，Totoro 基本上是绿色的，尤其你可以看这个 podcast 专辑的这个图片啊，那这个政治大龙猫是绿色的，基本上不是蓝色的。那关于知识蓝这种说法，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那个东西是怎样。其实 Totoro 基本上呢是从比较还是从理性出发了，很多的政见是浮动的。比如说像 Totoro 其实是觉得支持美猪的啊，这点就非常不蓝，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当然 Totoro 也支持美牛啊，所以2012年的时候我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无关蓝绿的。那我觉得说到底哈，刚上次说的这个东西，还是由你所提出来的政见跟你达成的能力，这个东西的怎么说的 consistency， 我称之为或者是 achievability 来决定。我对一个政治人物最大的评价，那当然你说是怎么样的政见，我选择哪一些呢？那这个就当然是具有讨论的空间了。Totoro 基本上尽量的做到，就是按照每一个人对那个议题发的声量的频率，或是他自己强调的重视程度啊，那当然可能要去跟一些当时那个社会状况相符合的情况去做综合的评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 Totoro 在2008年的时候呢，就基本上是支持马英九，可在2012年的时候基本上就不支持。为什么？因为633就是跳票，对吧？那时候马英九一上台就讲633，那当然最后遇到金融海啸，那 anyhow 633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有点过于远大的事情，你可以开这种支票，那大家如果也相信你就会投给你，但是你要是做不到就不要再找理由了，我是这么觉得。那最后事实上证明就是八年也没做到。那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他就是一个无能的家伙，但不要说全面的无能啊，就至少在这个政见上跳票。那另外可能是633这个政见本来就太过伟大了，太过雄伟，基本上做不到。这就是类似像这样子，但总之他没有做到。那我就会觉得马英九其实做得很烂。我觉得，例如说有些人就会评价马英九在卖台，在这八年间，这个我倒是不觉得。我觉得很难举出任何一个东西，就你要先定义何为卖台，某一个特定的 behavior， 你定义那个行为之后，我们用那个来当标准去检视所有的人。那如果你真的是很在意卖台的人，你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去看待所有这些政治人物。比如说有一些政治人物现在现存的，他曾经去大陆拍戏，然后就被人家赶回来或是怎么样，他也是想去大陆赚钱，就没有赚到，然后回来现在在喊抗中保台，那这些人算什么？我认为就是卖台，如果要用跟马英九一样的标准。 对吧？所以我觉得讲卖台与否这个东西太过抽象，你要先定义好那个标准再去讨论。那我有我自己的定义，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觉得马英九卖台，所以他也没有任何的行为是真的超出这个事情。但是633就是他自己说的，非常明确，每一个6333的东西代表的数字都非常明确，而他最后跳票，所以我觉得他做的不好。633这个东西绝对是马英九在当时08年竞选非常重要的政见。那事实上，长期以来，这个所谓知识蓝，或是各位说的什么蓝什么鬼的，他们就是都会有一种，我觉得算是妄想。他们觉得蓝营里面，因为过去的经验或者怎么样的，充满了非常多的优质的技术官僚，可以尤其是经济官僚，只要国民党上台，经济就可以搞好。绿营就是很多新手上路啊，很多乱七八糟，其实类似像这样子。那 Totoro 在之前的这个几集也讲过了，其实我觉得这跟蓝绿真的是没关，是一个台湾根本性的问题。这各种技术专家能力不到位，我们做事方法不讲求效率，这些东西是很根本的。那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蓝绝对没有说经济搞得特别好，但很多所谓知识蓝吧，我在说，他们都是这样的相信，我想。所以我 Totoro 是绝对不能属于知识蓝的，因为 Totoro 基本上是不相信这件事情。而实际上经过了马英九633跳票这件事情 Totoro 基本上也完全不觉得蓝等于经济搞得好，这个我是绝对不同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必须要非常慎重的解释啊，为什么 Totoro 绝对不是蓝的，除了政治大龙猫本身是绿色这件事情以外啊，在各种议题的倾向上跟所谓传统蓝营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分野，所以这要再三强调。那当然，有些人会问说，好像我们在放的这些片段哈，怎么好像都是蓝营的政论节目？那或是广播啊相关的这些东西。那这点的话，这个偷偷要解释一下。实际上，如果各位观众应该可以知道，我们这个频道是以非常理性的角度在讨论。那基本上非常深蓝或是非常深绿的节目啊，都是一些在说谎，都是造假，非常可怕的假新闻，全部都是遏制媒体、遏制新闻，该被关台的。所以说，那个被关掉的蓝营电视台，其实 Totoro 基本上是从来不看，一次都没有看过基本上。所以很多，要不是在其他的这个政论节目有报道的话，关于那边的政论节目是讲过什么事情、做过什么事情，其实 Totoro 是一概不知的。那另外，绿营的那些三明治那些东西，其实基本上 Totoro 也是不会去看的，因为里面造假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多啊，非常的恶质的一些烂媒体，那个基本上 Totoro 是不看的。那撇除这些非常极端造假、带有恶意的这种讨论之外的频道，基本上 Totoro 他还是会看的。但我觉得这可能跟现在谁执政有关，比如说像公视那个有话好说，事实上它的设定上是非常非常绿的，这边 Totoro 会看，因为有些议题的时候会请到一些蛮专业的人。那我必须要去听一些这些专业的人在说些什么，那个时候我就会看，所以是很看情况。但基本上 Totoro 秉持的事情是，我们要讨论事情要理解各方的意见。那今天作为，说真的、啊、我觉得作为政府你要做到十全十美是非常困难的，那做不好的几率是非常大的。那做不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就是要批评，不要带有恶性的批评，但是得批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试想如果说今天是执政的事情是绿营的，然后那些不是那么夸张的偏就是浅绿电视台啊，还在那边护航啊什么的，那看得下去吗？我觉得实在是没有意义，要看你讲一些就是扯谎的东西去帮政府圆谎，那我是看不下去。我想看到的是批评，所以自然而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才会觉得说好像 Totoro 都在放一些比较偏懒的，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 Totoro 是懒的，那实际上在马英九执政时期 Totoro 基本上也都是开看绿的。也是说中间偏绿一点点，有一些批评啊，那些批评是合理的。其实 Totoro 想要的是批评，大概上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要是要帮忙政府圆谎也是可以，可是你圆总是要圆的稍微合理一点。那台湾大概 90% 的这种润滑或是修饰都是超级不合理的，所以 Totoro 基本上是不会看。大致上是这样子，所以也跟 Totoro 本人的倾向是没关的。说政治上的倾向是蓝绿基本上是一概是没关的，那再加上 Totoro 其实投票的过程当中从来也没投过蓝的，所以虽然现在好像我们放了很多这些蓝的影片，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很难被接受说自己是蓝的，完全无关，好不好？那都要解释一下。那我也觉得如果你今天想要试着学习去当一个理性的思考者， 你最需要的事情是别人跟对你的批评啊，因为你活在自己的逻辑里面，总是非常容易的，觉得自己是对的。你唯有听到不同逻辑的声音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反思是不是自己漏考虑了某些东西，或者是其实你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你是非常理性的，但是在资讯面的程度上有所不及。毕竟我们不是每一个各个领域都是专家，你不可能知道所有事情。那当别人今天给你一些 input， 你可以去试着想参入这个 input 会不会改变你的看法，即便你原本是很理性。那的确也是有可能说你原本是支持某个议题，但是因为你是不知道某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但一旦你知道之后，你想改变自己的做法。那多多我觉得这东西完全就不是双标或者什么改变，完全就是理性的最大化，有客观的能力能够接受新的资讯量的进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能力。所以去听一些批评的声音，偷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我也希望各位知道这样子做。那当然真的是有些东西是听得下去，有些人听不下去了。这个我想深蓝或深绿的节目基本上都会存在这样子的问题。那我们可以避免这些东西，然后尽量去听一些还听得下去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样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嗯，所以这集延续上一集，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政治人物，就是有他提出了什么做到什么，这样子的方法去判断这个理性。但你要是这样子去看的话，就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台湾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做到这件事情。事实上你就算放诸全世界，也几乎没有政治人物做到这件事情，就少数几个人像李光耀这种伟大的人才有办法做得到，大部分人都在胡乱。但这里面最有趣的事情就是美国的上一任总统 Donald Trump 反而是一个真的做到这件事情的人。虽然这个人啊，极其的反智反科学，他讲的东西非常多胡扯乱讲的东西，但是各位想想看，他在上台之前他所承诺给美国选民的意见是什么？第一个，他想要盖墙。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如果你要 literally 说他没有盖墙，或是他盖完的墙，那我觉得就有点无聊了。实际上他所代表的事情是，他所代表的是一种反移民的情绪，他想要最大化的去反制不管是非法移民或是合法移民，某程度上是这个样子。那在这件事情他做的怎么样？他做的非常的好，非常多的非法移民被他赶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他对于中国的留学生也非常的紧缩，他在各个这个方面上对外国人都提升了外国人进入美国的难度，他是真的做到这样。所以还有什么吗？ Trump 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最大的就是这个，他是靠这种煽动算是族群或是白人焦虑啊恐惧这些东西。那然后他基本上打击中国的一些贸易战的行为，我觉得也是完全符合他在选举前所提出的政见，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某一种情绪一环。就当然他最后的目的有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而且老实说四年也不是很够。但 Trump 其实他没有提什么特多的政见，但他提出来的东西倒是还蛮准确的做得出来。那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如果说那个新冠疫苗的那个新闻在提前一个月爆发不讲出来，或是说根本没有新冠疫情的这个东西的话，他搞不好他非常有可能就会继续连任。所以说这也很有趣啦，有时候你一政治人物总是非常喜欢说一些好听的话，讲一些伟大的目标，但是根本做不到。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情况下看到的事情。就像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又就是不科学，搞的就是科学家都反对他，然后非常政治不正确，在很多情况之下，可是得到了选民的支持。为什么？因为一定程度上他所讲的东西他做到，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取的事情。虽然我个人不是不支持他的，但是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合理的。有关如果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政治人物他是否完成那么多政见来看的话，我倒是觉得他算是蛮完成。虽然我不太支持他的政见，但是如果今天我拥有美国投票权的话，我是会把这件事情列入考虑。所以有时候政治就是这样嘛，没有什么太大一定的标准，因为人类的系统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人类世界系统很难用很简单的东西去分析它。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让自己的思考是符合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在这样的观点上去做理性的推论。那当今天出现了主观的成分的时候，我们要理解那是主观的成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去做各种讨论的推展，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那说到底啊，就是那传说中的那句话，就是我们要用同样的标准去看待不同的事情。那这个以 Totoro 经验来说是非常少人能做到的，大部分的人还是就是凭借着一个点上的喜好，把它非常强大的拓展。为了要拉下对手，把对方的不堪放到最大。可是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这个系统去思考，自己死人是一样的，那偷偷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就会觉得比较不好啦。那两个人就是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况，那对于双方都不会支持。好，今天就是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些 Totoro 的材料，还有最根本的思考。那祝各位可以在未来日子里更理性的思考。今天就到这边喽。